十四章十四节，我又观看见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快镰刀，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，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那坐在云上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。好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很重要的，这里的镰刀收割是指着什么来说？那么读圣经，第一你要记得上下文。这里讲到啊，这个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，是指着 majority， 就是大体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初熟的果子啊，已经提到神的面前去，看见吗？所以你看十四章第一节，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。那么这个锡安山不是地上的，是天上的，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下面第三节，他们在宝座前，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。那么除了从地上买来，所以这十四万四千人从地上来的，他怎么跑到天上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背题。那么这个谁背题？这个背题，这些人什么呢？这些人，他说第四节，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的羔羊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你一片的禾田都是麦子，有一片呢，它特别成熟的快，结果呢，那个麦子就收割了。收割了以后怎么办呢？收割以后就拿到哪里去？收割了以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初熟的果第一个就送到圣殿去，就归给神自己。所以每年以色列人他们，你知道他们有个初熟节，所谓初熟节就是如果有一些这个麦子先熟的话，他们就拿到圣殿，然后圣殿祭司就在神面前摇摇，那么就把这个初熟果就献给，所有初熟的果都是献给神的，这点非常重要，是最早献给神的，因为他们最早熟嘛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得很清楚。那么这些羔羊的初熟的果子，但是这是初熟的，但下面呢才讲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所以熟透了什么意思呢？那些人早熟，所以先走了，但是现在他们还留在地上，先一直等到太阳再晒，然后熟透了。所以你把这个两段圣经放在一起，那么前面十四万四千人是背题，你看见这些人果然背题，因为他们初熟的果，所以先收割嘛，先收割嘛。我已经说过了啊，在以色列那块地啊，这个最好的地就是加百农那一带，因为主耶稣讲的比喻的时候，看见有撒种的嘛，那块土是最好的，因为他讲撒种的比喻。那么如果你在迦南地种麦子的话，那么哪一块地那个麦子最快成熟呢？那就是加百农附近。为什么加百农附近呢？因为那是个火山区，所以它火山区那个泥土啊，都是火山喷出来的泥土，所以是咖啡色的。那么因为是咖啡色，所以它很容易吸取阳光。那么根据物理的原则很清楚，一个黑的东西容易吸，白色的东西容易反射光，所以因着是咖啡色的，所以它特别容易吸取太阳的能量，所以它早熟，很早就熟了。所以因着早熟，因为这个泥，所以这是好土，所以主耶稣说落在好土里面就是100倍、60倍、30倍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么有的是在路旁等等的，但这是落在好土里面，因为这个泥土是经过火山，经过天崩地裂，有一个经历相当于十字架的经历，所以那个泥土已经做好，那个泥就好了，所以特别容易吸收，对主的话特别容易吸收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有的人说苦难见神爱，就这样，当我们经过一些苦难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泥土和普通泥土不一样，那么这个时候你来到主面前特别容易对主的话有反应，那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当然长进就比别人更快，因为你长进别人更快，你更早熟嘛，所以很清楚。那么一熟了以后，你要记得一熟什么意思？一熟就是它这个根呢已经根本离地很松很松，立刻要收割的，立刻要收割的。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十四万四千人是最先收割的，最先收割的。那么然后下面呢才是讲到庄稼 也要收割。所以很明显，这个收割和镰刀是指的什么？指的背提来说的，这个很清楚。那么现在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三章，你看看，马太十三章。马太十三章啊，我们很快的看一下，就是十三章，第二十四节，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：“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及至人睡觉了，有仇敌来，将麦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。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稗子也显出来。”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：“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，从哪里来的稗子呢？”主人说：“这是仇敌做的。”仆人说：“你要我去薅出来吗？”主人说：“不必，恐怕薅麦子连稗子连麦子也薅出也拔出来，容这两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：先将稗子薅出来，捆着留着烧。”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里非常有意思的，根据启示录十四章那个上下文的解释，你看那些人背提，因为他成熟了，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都跟随，所以收割。但是还有一大批的人呢，你看要等着收割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如果不讲时间表的话，你看得出来这里找了一个原则，就是说一成熟就要收割。所以背提呢是根据我们的成熟，这一点我们弄清楚。我们暂时不管时间表到底什么时候背提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但有一件是肯定的，你我会不会背提乃是跟我们生命的程度有关系。因为现在我们的主是把麦子，我们这些麦子撒在这个田里面。所以下面说那个，所以你看第三十七节，主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就是我们的主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那我们就是天国之子，我们就是麦子。那么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结出许多子粒，感谢主，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都是麦子，然后怎么样，主就把我们种在这个田里，就是种在这个世界里。那么然后呢，下面说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你看见了。所以背提什么时候的背提是在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。那么然后呢，将麦子薅出来用火烧，世界的末了也是如此。那么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些成熟的麦，所以为什么把我们摆在田里面就等成熟呢？谁最一成熟立刻就收割。所以根据马太福音没有时间的问题，马太福音就是你成熟了你就可以收割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个比喻不是我们来解释，这个比喻是主自己解释的。凡是主自己解释过的比喻，那就是真理，不需要你猜测。别的第三个比喻第四个比喻，你也许我们的看法不同，因为我们的角度不一样，非常可能你说是这样，他说是那样，这很可能，可能两个都对，可能两个都不对，可能只有一个对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那是别的比喻。但这第一个跟第二个主自己解释，你跑都跑不掉。第一个第二个主自己解释的很清楚，给我们看见主是把我们种在这个世界里面。那现在你懂了，你现在和什么，和什么呢，和马和这个启示录第十四章一对照就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一对照很清楚，为什么主今天做这个事，来等着有一天把我们收割。那收割怎么样呢？把麦子放在哪里？圣经说放在仓里。那仓里不要忘记，这个仓库是指着仓库说的，这个仓库不是在田里，这个仓库也不是家里，这个仓库呢根本是在田跟家里的中间。田是世界，家是天，天是宝座。所以你看见，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把我们一同提到哪里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所以你看那片云是很重要，那片云就代表我们，就是我们与主在空中相遇的地方，很清楚的那一朵云。所以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将来全教会一定被提，你不管不你如果你不管时间表的话，很明显就是全教会被提的。因为元首怎样身体也怎样， 如果你不讲时间表的话，但是最后你看见吗？如果你不仔细去看它整个的细节的话，你看最后全教会都聚集在主的面脚前，那么那个日子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郎来了日子。所以你去读圣经好了，这个圣经里面呢，这个旧约都是讲耶和华的日子是可怕的日子，幽暗的日子，天崩地裂的日子，审判的日子。不错，那个一点是那一点主来是这样，但这个是指的什么？指的主来的第二个阶段，从云端到橄榄山。可是他从宝座到云端，不要忘记，那个等到我们真的就你我们说过了哈，那个时候就是睡了的童女要醒过来嘛，所以你看再加上当时还活的两个，所以两个加十个一共十二个，那么现在你看全教会最后要在审判台前，要在空中与主相遇，那么这个麦子要收在哪里？要收在仓里。那我们与主相遇的时候，就是新妇遇见新郎的日子，所以那个日子在保罗称他说基督的日子，或者基督耶稣的日子，这个和主的日子不一样，你明白吗？这个主的日子是指着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以前，然后七个碗倒在地上，那个日子就是乌云满布，那个是可怕的日子，羔羊愤怒的日子，那么那个是指着这个橄榄山以前前夕所发生的事。但在这个以前，当全教会被提到了空中与主相遇，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，那么就是新妇与新郎相会的日子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我们所梦寐以求，我们不是等候基督，等候敌基督，我们乃是等候基督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你把圣经里面这些表号通通放在一起，你看通通连起来了，这个不是零零碎，不是乱，一点都没有乱。但要紧就是说，我们对圣经要很熟悉才可以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从这一段圣经，你看见这个收割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？有一把钥匙是我们的主的第二个比喻，第二个比喻。所以我想，我们举了几个例子啊，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。那不过呢，你看哈，有的这个钥匙在启示录，也创世纪，有的是在马太福音，有的是在约珥书。那么现在解释圣经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你一定要从近而远，意思就是说，那个钥匙你先要找上下文的，你找不到了，你才找那一章的，那一章找不到，你才找新约，然后最后找全本圣经。那么这个是解释圣经的原则，因为你最近的是容易看见，所以如果实在没有了，那么你再往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那么圣经不可能是舍近求远，换一句话说，他的解释，比方说那七个的那七个星啊，不，这个七个星，比方说那个。这个七个比方说这个七星就是指七个教会的使者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星是怎么讲的？你若根据创世纪的话，十二个星代表什么？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。那现在我问你，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根据这一段圣经的话，这里明明说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所以你在这解释的时候，不错，虽然启示录也讲到星，但是你看见你是越靠近，你越明白的，是越靠近的，那么应该是那个准确的解释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这是个很重要的定律，否则的话你会弄错的，啊，否则，所以要记得，解释圣经的原则，圣经能让我们明白，有它的原则，那是由近而远啊，普通最清楚解释应该上下文，如果圣灵要让我们明白，它多半在上下文让我们明白。否则的话呢，写这本书的作者最有资格来解释它。比方说白马到底什么意思，你可以到这个别的地方去找，比方你可以到撒迦利亚去找，但是真正那个白马的解释是在启示录里面，启示录根本里面也提到的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那就是圣经对于表号的解释，有的时候一个表号会引到另外一个表号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那个妇人，这个星星月亮太阳，那个妇人生了男孩子， 男孩子是个表号，妇人是个表号，那你怎么解释？那么今天大家难处在哪儿？他们从什么？从妇人开始解释，然后来解释男孩子。你看这个，这你看这个难处在哪里呢？这个难。